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感谢主，38年神恩待洛格教会，所以我在想讲什么啊，我就想啊，38年来什么能够让神喜悦，让神满足，让神看为美的事呢？当然我们这礼拜堂很美，我去了很多很多礼拜堂，还是特别欣赏在这里，这个各面都很美好，但是神所看的美是礼拜堂的美吗？是我们这个环境的美吗？当然都很美，很感谢主，可是到底神所希望的教会继续成长，继续进步，能让神满意看为美的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就要从圣经里面跟各位讲几方面。不过先说这个美啊是很难定义，所以有人定义能够让人欢喜快乐的事物或者那个情境，那是美。所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说文解字，我们中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到底美是什么难得师班坐到下面来，我就要考你们问题的先考右边，请问美这个字啊，中国字啊，上面是什么？是个阳，对了，考后面这边，下面是什么？大。真的说文解字说又肥又大的羊就是美我猜这个徐慎大概是这个西北人爱吃羊的越肥越大的羊就是美。我相信姐妹们不太同意这句话吧请问姐妹们，美是怎样？越苗条太瘦也不好，但是呢绝对不是越肥越美那美的定义是很难。比方我们可以说有外在美，还有什么美？内在美。有古典美，还有什么美？现代美。有这个写实的美，还有抽象的美。对称的美，还有不对称的美。这个美是很难定义的什么是神看为美？所以要注意这个美美的难定义。我举这个例子请你们看这张图这个图各位都熟悉了吧这叫十岁。十岁，这是非常有名的画家米勒，他是专门画这个农村景色的这张是，请问各位这个美不美啊？奇怪，你们看不懂图的很美啊，这是世界名画呢在巴黎的这个博物馆里很美。这写实再看第二张这个美不美啊？这是有名的画家蒙内画的大概最有名的一张，就是日出，太阳出来。不过这个是印象派，这是给你一个 impression， 你去默想印象派的画，但是很美。再看第三张考这个师班美不美啊？你们师班水准不够这个是 Picasso 的画，哇，这里面很有含义的今天不讲了他这个能够把一个非常奇特的理念这里画12个女士，你们看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它是这个很特别的图画。那这个美这个事情是很难定义的。那到底神恩待他的教会，特别洛格教会 啊，昨天啊放了很多图片啊，我就跟他们建议，昨天放了张宏牧师年轻力壮的照片，哎呀，我一看这个年轻潇洒的伙子，现在还是年轻潇洒，哈哈，哇！经过这么多年啊，他把工作放下来参与侍奉啊，上帝赐福他的教会。我昨天就说了，有个缺点，没有看到38年前黄晓是什么样子哈、啊，所以谁制作这个画片我不知道哈、啊，你赶快补上去啊，去找黄晓时38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英俊小生吧哈、啊，所以要把他那个照片给摆上去啊，还有大端也要摆上去啊，还有什么人我都忘记了，不要紧哈、啊，尽量把那些原始古老的照片，大家看看就哎呀，真是上帝恩典哈、啊，你看他们从年轻被主使用啊，让神在这边做奇妙的工作。据我知道还有好多初始的一些成员啊，听说好像叶百山，我都没看到叶百山，不要在不在啊，也是开始人员是吧啊，哦，叶百山不还有好多位，对不起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啊，对不起对不起，好了，我不敢再不要再讲了，太多都不知道名字，嗯，不好意思啊，感谢主啊，那我们就要思想继续往前走，什么是神看为美的，神看为宝贵的，让神欢喜快乐的啊！愿神赐福我们向前。刚才读了三处圣经，其实都已经把答案告诉各位了。第一处，这是对主的心啊。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了啊，只有一个人记住耶稣要上十字架，其他都记不住，都不晓得耶稣要马上上十字架了。所以这一位姐妹，这一位玛利亚，她就预备了一玉瓶的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的身上。彼得、约翰、雅各，还有犹大这些门徒，很不高兴。这可以卖30两银子哎，去周济穷人，怎么这么浪费呢？打破香膏玉瓶，浇在耶稣身上啊！据一些人的估计，那个香膏的价值，真拿达香膏和现在大约美金12000块，12000，当然，我想在座各位，可能100万。都有嘛哈，12000好像算不得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值12000块的香膏是很了不起的了啊。那个玉瓶股价要300美金，哦，不是，3万美金，3万美金啊，很啊，不是，对不，我讲错了，不是3万美金哈啊，一共是大约3000美金。所以12000的香膏，3000美金的玉瓶，和大约15000块钱，那对于一个当时的一个小女子啊，实在说是相当大的一笔费用了啊。那为什么耶稣称赞这么大的一笔费用去周济穷人，真的是很好吗？真的是很有价值，却拿来打破了？浇在耶稣身上呢啊，这里最重要的，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这是为耶稣安葬。因为在犹太人习俗里，当一个安葬的时候要用香膏涂抹，当时没有人去管耶稣要上十字架，有一位姐妹，她就为耶稣要安葬来预备这个香膏，这一点请特别注意。主耶稣在地上，按马可福音记载，至少4遍非常清楚地告诉门徒，人子必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一遍讲的时候，马上彼得的反应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 他根本反对耶稣去死的，所以这一句话他根本记不住，耶稣要上十字架。第二遍讲完，第三遍讲完，第四遍耶稣讲得更清楚，人子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可是这些门徒都听不进去，都没有记住，至少四遍。其实按整本圣经去看呢，六七遍以上。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到就讲这个事。四班要考你们了哈，请问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到讲什么内容？两个字。这边你这边哈，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到，讲很多，用两个字请表白出来，讲什么？好，我听不清楚就是了哈，讲重生。主耶稣第一篇讲到是跟尼哥底母讲，尼哥底母说啊，你是从上帝来做师父的，你多教我们一点吧。耶稣说不不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第一篇道就要讲重新得到神所生的生命，神所赐的生命，圣灵所赐的生命。当然一个地方听不懂啊，人都老了，这什么重生？然后搞了半天，最后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第一篇讲到，这些道讲完了以后，耶稣到旷野，犹太旷野，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才北上到了加利利，然后才开始加利利的事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才讲登山宝训，就是一系列下来。那主耶稣第一篇讲到就讲摩西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那就是钉十字架，人子必要上十字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替我们钉十字架赎罪，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的右边，做我们的救主，拯救人类，脱离灭亡，进到永恒。那主耶稣讲这些道讲了好多遍，很多时候讲，他在耶路撒冷也讲，人子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讲到主耶稣的受难舍命太多遍，讲这么多遍只有一个人注意听，就是这个女士，她就在准备，准备什么？她的香膏，按照当时的习俗，这香膏可能是祖传给他的，可能自己从小积蓄预备的，预备在他要出嫁的那一天来作为他的打扮用的。以当时的经济力量，这一瓶香膏真的很贵，难怪彼得、约翰、雅各、犹大都生气了，这么浪费，打碎了。但是这一个姐妹听到很小心，一次大概就记住了，两次三次，所以他早都预备好，有机会知道主耶稣快要受难，就要预先膏在主耶稣身上。我非常佩服这位姐妹听到的精神。请问一般教会弟兄听到比较专心还是姐妹比较专心？请师班回答啊。这边都是姐妹失败哈，大部分都是姐妹，所以难怪很多教会姐妹比较多啊，哇，这个弟兄都少一点哈，拉半天才拉来，姐妹都会自动来啊。这一位姐妹拼进去了，彼得、约翰、雅各听这么多道，彼此讨论，讨论之后争论，彼此争论什么题目啊？那谁为大就是了。我彼得最大，然后约翰说那我耶稣最爱我，然后雅各是 是约翰的哥哥，哇，那大家吵不完。没有哪一个门徒真的预备耶稣要受难了，啊，可是这位姐妹真正知道耶稣的爱，知道耶稣要做的事，把他最宝贵的一瓶的香膏打破了，能够浇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主耶稣很看重，看重的就是我们到底对他的心意如何。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聚会的场所，但这不是主耶稣最关心的。对不起啊，诸位长老牧师们，神借着你们做了很大的事，但是主耶稣看的都不是，请问天家比较好看还是恩惠堂比较好看？石班回答，不答，感谢主，不然你们造反就是，当然天家比较好，那新天新地啊，那里是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地板不是这个地板，地板是什么铺的？黄金的地板，那个门也不是那个玻璃门啊，那是珍珠门啊，哇，各样的宝石镶的，当然这是描写啊，实际比这更美丽。神所看为美的不是外表，当然神恩待我们有这么好的外表，可是神看的是你的心啊，你真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吗？啊，神差他的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我们真的以基督耶稣为至宝吗？还是万事为至宝却看不中主耶稣？啊，彼得约翰雅各连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还在责备这个女人所做的，主耶稣说由她吧，干嘛为难她呢？你们的心里没有常常把主耶稣在心中放的，可是她是常常纪念主，常常是为主而活，一切真是让主得到第一的地位。记住啊，我希望神恩待，我相信会的，继续在若歌，每一位圣徒真正爱主，真正知道主的爱，真正经历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2000年的教会历史，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我今天举一个，公元1700年18世纪开始到1760年，这60年有一位了不起的圣徒，他的名字叫做 Zinzendorf， 新生道夫 Zinzendorf， 他是一个伯爵，在德国那一带的世袭的伯爵，伯爵都继承了相当大的农庄田园，然后财富，所以他是相当好的环境成长。不过这一个伯爵世家跟德国近前主义的领袖啊，当时都有很好的交往，所以这一个世代这个家庭非常近前爱主，他从小就爱主信主。当他念完了基本的教育，那个时候到了18、19岁大概就学完了，他就去旅游啊，去哪里呢？到德国的西北边那个 Düsseldorf 这个城市，进到一个美术馆，然后就看很多画片，看到一个图画就停下来，那个图画是100多年前的17世纪啊，一个意大利画家 Fitti 所画的，看这个人，画主耶稣被比拉多鞭打了。然后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然后穿上了紫袍带到会众面前，啊，比拉多说看这个人，啊，但是会众却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查不出有罪来啊，该把他放了吧，啊，这边好几个强盗，要我放强盗巴拉巴还是放耶稣， 没想到会众放巴拉巴，不要耶稣，钉他十字架。有人就把这个图画下来啊，这个图有很多很多版本啊。那么有一个版本，这个在据说在 Düsseldorf， 各位看看黑板上面啊，他是披着紫袍，戴着荆棘的冠冕啊，这张图看不出边伤。那另外有好不同版本的边上，那这张图下面有几个字我们现在看不大清楚啊，用拉丁文写的，写什么呢？写的是我为你受这苦，你为我做何事。 Zinzendorf 大约十八九岁，看完这幅图画心里很有感触，他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从小就信靠主，我也乐意爱主，但是我从来没为你做什么，从今天开始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向主的祈祷。以后回到他的地方，正好在那时候天主教逼迫在捷克很多像约翰胡斯派的人士，他们就只好离开家园到处流荡，流到了他的家庄园附近，他就打开园门欢迎他们进来。当时所有受到天主教逼迫的许多路德宗的人士，或者近前主义的人士，那或者浸信会的人士，加尔文学派的人士，他们很多涌到那里去，他都打开门欢迎他们进来，聚集了三四百个基督徒。他以后就不管这个什么伯爵工作了，他就成为莫拉维亚叫做弟兄会，而弟兄会的领袖，他们的牧者，带领他们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主。他说，主啊，你要我做的我就做了，因为当时正好就碰上这个事。从1730年直到1760年他过世，莫拉维亚弟兄会派出226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宣教，成为欧洲宣教运动的开端。一般讲宣教历史，可能很多时候讲到 William Carey， William Carey 是英国派到印度第一个宣教师，那是一般被说为宣教运动的始祖 William Carey。 然后第二个接下来就是William Roberts， 就是这个马里逊 Morrison， Robert Morrison， 讲错了， Robert Morrison。他就1807年从英国派到广州澳门向中华人传福音。这些运动大家都认为是宣教历史里面的重要的人物，但是有人访问 William Carey， 所谓的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说，你们弄错了，弄错了，不是我开始的，我是受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宣教的热忱开始的。 Zinzendorf 所带领的莫拉维亚弟兄会才是欧洲宣教运动的开端，我们需要好好尊重纪念他们。主的爱，十字架的爱，为人舍命的爱，才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爱主献上一切为主的动力。而真正这样做的人，在天上的主说，这是一件什么事？十班回答，没事。大家一起回答，什么事？如果我们希望教会蒙神悦纳，希望教会更兴旺，后面38年更蒙神的赐福，盼望众弟兄姊妹在你的岗位上一切为主，以主为第一，爱主的心持续增长。 当然没有神的呼召，你不要跑去做传道啊，不要放下你的职业。不过感谢神，教会呼召，神呼召好多位啊。你看前面张宏牧师、林丰庆牧师、张宗培牧师，还有张也姓张，张林牧师啊，还有姓张要小心了 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呼召你了啊。但是被神呼召，放下事工社会的工作，专心做神的工作，那是更大的福分啊，那是更大的福分，上帝赐的福分。这一位姐妹她真是如此行。而这一幅图画不但影响 Zinzendorf 这个爵士，后来又影响一位英国的一位作诗的女士，她叫做 Frances Habergal， 她又过了100年了，这是18多少年的事情了。从英国到了 Düsseldorf， 她看着图画，看看看，又看到下面的字，我为你受这苦，你为我做何事啊？他作诗很会做，他做了很多诗，有两首跟这一首图画特别有关系的啊。有一首就是我曾舍命为你，下面要讲第二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